各位好，我是茉莉，这里是 Bree 播客家族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聊聊几个正在快速变化的信号。阿里巴巴内部禁用 Claw Code， 美国多地选民罢免批准数据中心的官员，还有 Kaki Soso 给 AI 加上了用户可控的开关。
阿里巴巴内部传出一则消息，据说要在工作场景里全面禁用 Anthropic 的 Claw Code 工具，理由是存在后门风险。
后门风险是指代码里藏了恶意功能，还是数据往外传？
目前流出的说法集中在后门这个词。信息源头只提到内部安全团队评估后认为 Claw Code 可能留有未公开的远程访问通道，所以决定在工作环境中先封禁。
也就是说，还没有公开技术细节，只是内部评估指向了后门威胁。
对，而且这次不是限制使用，是直接禁止。 Hacker News 上已经有相关讨论，很多人关心这是否会引发其他大厂跟进。
那这件事的后果很实际，依赖 Claw Code 内部开发辅助的团队得立刻切换到替代工具，短期内开发效率肯定会受影响。
所以这不只是一个安全预警，还直接打断了很多团队的既有工作流。
是的，后续到底有没有公开的技术披露，以及 Anthropic 作何回应，会决定这件事是一次性避险，还是整个行业重新审视 AI 编程工具供应链安全的起点。
Post Neutral， 好，这个话题的核心就先到这里。刚聊完企业开发工具的安全风波，搜索这边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小转折。
Tati在七月初的更新里给搜索结果页面加了一个 AI 切换开关。
具体是怎么个切换法？
他们把搜索结果的视图分成了三种模式， Heads、Tails 和 AI。
也就是说，用户可以自己选要看传统网页结果还是小网站和论坛内容，或者直接切到 AI 生成的汇总答案。
对，这个设计等于把 AI 的介入程度完全交给用户控制，而不是搜索引擎替你默认打开。
有意思，这跟很多主流搜索引擎现在直接强推 AI 摘要的做法反着来。
同一时间，另一个开源项目 CRXNG 也在 Hacker News 上被频繁提起。
它是一个免费的原搜索引擎，本身不建索引，而是把用户的查询转发给多个搜索引擎，再把结果汇总去重后返回。
关键在隐私上，它不记录搜索历史，没有用户画像，也没有广告追踪。
所以一边是凯蒂用付费订阅加手动 AI 开关来保持干净，另一边是 CRXNG 用完全开源自托管的方式把控制权还给用户。
两条路指向同一个趋势，用户对搜索透明度和可控性的要求比一两年前强了很多。
我们从开发者工具链的几个新动向接着聊。
今天这一组工具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最近冒出来的，而且更偏向实用主义的思路，甚至有点剑走偏锋。
对，比如有人做了一个叫 MaxNoop 的工具，直接被称为 MCP 的 Wireshark。
MCP 是模型与外部工具之间的通信协议， MaxNoop 这种透明代理加上实时终端界面的玩法，确实能让开发者看到每个请求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就解决了一个挺尴尬的问题，以前调试 MCP 连接基本是靠猜。
说到底，能让协议变成透明的才算进入可工程化阶段。
还有一个更剑走偏锋的成本控制法， Fable 团队把代码转换成图片，再让模型做 OCR 识别。
没错，他们号称因此省了 60% 的推理成本。
偏上去有点反直觉，多了一步视觉处理怎么反而更便宜了？
因为把生成任务替换成识别任务，绕开了代码块的高 token 计费结构，利用的是视觉模型 OCR 定价上的优势。
这是一种钻定价体系空子的极致工程思路，但也反映了开发者用真金白银投票时的压力。
同时，本地部署这条线也没掉队。
JSO 的那份指南很火，系统讲了如何用消费级硬件跑当前最前沿的大模型。
跟前两条刚好互补，一边是让云端调用更透明更便宜，另一边是直接把推理搬回本地线谈。
而且社区里开始出现反记忆化的声音，有人直接让模型别去背那些随机的垃圾训练数据片段。
这几条线串起来看，开发者正在从信任模型的默认行为转向主动重塑成本、可见性和隐私边界。
换句话说，工具链的主旋律正在从能用过渡到可控。
这场重新夺回控制权的努力，可能是接下来大模型真正进入生产环境的必要一环。
有时候系统内存明明还有空闲，服务器上的进程却被操作系统杀掉了。这件事从两个完全相反的角度看，体验完全不一样。
对，正好最近有两个讨论撞到了一起，一个是 FreeBSD 用户发现自己的内存被吃掉了，另一个是 PostgreSQL 开发者解释他们为什么主动要求关闭内存过量分配。
我们先说 FreeBSD 这边，有人发现系统启动后空闲内存很快就降到了几乎为零，第一反应就是我的内存被什么东西吃了。
但仔细看，其实是 FreeBSD 的内存管理策略特别激进，它会用未使用的内存做文件系统的缓存，也就是 ZFS ARC， 这个 ARC 会尽可能占满所有看起来空闲的 RAM。
也就是说，从传统 Linux 的角度看，空闲内存是零，系统好像要崩了。但 FreeBSD 的逻辑是，内存闲着才是浪费，不如全部用来加速读写。
关键在于，这些被缓存占用的内存是可以立即释放的。当应用程序真的需要内存时，系统会从缓存里回收，不会直接杀掉进程。
但这里就产生了一种认知偏差，很多人刚切换到 FreeBSD 时，看到空闲内存为零会慌，以为内存泄露了。
这刚好和另一边 Linux 上的困境连上了。 PostgreSQL 团队写了一篇文章，解释为什么他们要求部署时关闭内存过量分配。
Linux 默认的内存分配策略是允许过量分配的，也就是程序申请内存时，内核可以先答应没问题，但实际物理内存可能根本不够。
等到这些进程真的要用那块内存时，内核才发现资源不足，这时候 OMM Killer 就会跳出来选择杀掉某个进程来缓解。
对于数据库这种负载来说，这是灾难性的。PostgreSQL 被 OMM Killer 杀掉，往往导致大规模服务中断和数据恢复的麻烦。
所以 PostgreSQL 的官方建议是设置 VM 多 commut memory 等于2，配上合理的 over commut 下划线 ratio， 让内核在内存真正不够时直接对内存申请说不，而不是事后开枪。
跟 FreeBSD 一比，正好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先把内存占满当缓存，按需优雅回收，另一个是从入口就严格限制承诺，避免后面被迫动粗。美国多个地方的居民正在用选票反击数据中心项目，直接把批准项目的官员给罢免了。
这不是普通的反对，等于说你批的项目我们就换掉你，在地方政治里算相当激烈了。
那效果怎么样？
弗吉尼亚州皮斯瓦尼亚县的情况很说明问题。当地批准了一个超级园区，结果规划委员会的主席在竞选中被罢免，另一位委员也因为民众不满辞职了。
也就是说，反对的声音直接转化成了政治后果。
没错，而且这种情绪不只是针对噪音或者视觉，很多人觉得这些项目是硬塞过来的，根本没有真正听取社区意见。类似的冲突在阿肯色州、印第安纳州、俄勒冈州也在同步上演。法院诉讼、抗议集会，再加上罢免，手段越来越集中来。
刚在非洲发生的 Starlink 用户激增，可能会让很多听众觉得这只是个通讯升级的故事。
对，表面看是更多偏远地区接入了网络，但背后是地缘政治的信息管道焦虑。这场争夺不光是覆盖率。
信息管道具体怎么理解？在一些撒哈拉以南国家，当地政府既想要服务，又担心控制不了信息流，又拉又打。
而且这种焦虑不止在非洲，欧洲议会那边刚曝光一起重大间谍活动，攻击者的目标恰恰就是议员们的内部通讯，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争夺谁能看见和谁能听见。
这就把两个字串起来了，管道。无论是一片沙漠里的卫星终端，还是布鲁塞尔一间会议室的加密消息，关键都在于控制信息流向。
最直接的后果，信任门槛被大幅推高了。以后外来科技公司想进新兴市场，或者议会引进新通讯工具，都得先回答一个尖锐问题：这个管道到底对谁透明？
独立开发者社区最近几天的讨论里，有一条共同的暗线在反复出现。怎么判断一个产品到底该不该发布？
对，而且不是标准的产品市场契合讨论，是更深的焦虑。
Happy to Product 那篇的标题本身就是答案的一半，作者直接说，大多数人产品失败不是因为做得太差，而是放出来的时候还不完整。
所以关键不是功能全不全，而是那个不完整到底缺了什么。
他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如果你做一个笔记软件， 但他没法导出，那这个洞就不是小曲线，是整个体验塌掉的大洞。
这刚好接上了 Hose 那篇的想法。那篇文章把产品里的缺陷比作地上的洞，每个洞你都要填，但真正淹死你的是你假装没看见的那几个。
而 goodbye, forever, probably, 是用最极端的方式回应这种焦虑。当你意识到产品核心的洞填不上，比起缝缝补补，更有尊严的选择是直接说再见。
三篇串在一起，是一套很残酷的独立开发过滤器。先把核心体验的洞堵住，再问不完整是否致命，最后在必要时敢结束。
上期聊独立软件时，我们提过半成品这个概念。今天有篇长文带我们回到一家把模拟一切做成招牌的公司 Maxis。
模拟城市和模拟人生的那个 Maxis。这篇 The Life and Times of Maxis 第一部分是从模拟城市的诞生讲起，一直写到他们想用 Sim Everything 这个野心把整个现实世界装进游戏里。
对，而且他们失败的方式很特别，不是技术做不到，而是把现实简化为规则后，玩家感受到的不是自由，是空虚。
Huge pause, serious。 这其实和另一篇文章 Factories are just rooms 形成了一个意外呼应。那篇文章说，工厂本质上只是一间屋子，真正的复杂在于规则、流程和人的组织。
所以 Maxis 当年的困境就像在房间里搭好了所有机器，但忘了定义生产关系。一个游戏没有有意义的选择，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从 Maxis 当年试图模拟一切的失败里可以看到，规则定义了空间，但选择才赋予它意义。
这就是今天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Sharp Pause Neutral， 这里是 Bree 播客家族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